主耶稣在受难前为门徒们祷告，祷告的重点不求父叫我们离开世界，只求圣父保守门徒们脱离那恶者，脱离罪恶，祈求圣父用真理使门徒们成圣。真理是什么？主耶稣说，神的道就是真理，圣道就是真理。所以圣子主耶稣祈求圣父用圣道使门徒们能够成为圣洁，能成为圣徒。这是主耶稣所非常看重的事情。我们下礼拜是受难节，接着复活节，不要忘记这一位回到父的右边做我们中保常常为我们代祷的主耶稣心中还在惦念，愿圣道使我们成为圣洁。以后保罗被圣灵感动写以弗所书，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要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成为圣洁，神在万事以前就定的旨意，不是临时起意，神早都在计划，早都在安排要使我们成为圣洁。那么在历史过程中要实现他的计划和旨意，保罗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神在我们身上要借着圣道做工，借着圣道的运行来洗净我们成为圣洁。那么今天晚上我就特别强调为什么圣道能够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怎么样让圣道使我们成为圣洁。我相信各位都非常明白，圣洁不仅仅是行为的问题，更重要是心思的问题，不仅仅是外面的举动，重要的是心思的动机。如果外面行为改一改，心思动机不改变，永远不能真正过圣洁的人生，永远不能满足神的期望。一切举止行动是从心思意念而来，里面不恨人怎么会去骂人，怎么会去杀人，里面不贪心怎么会去偷窃，怎么会去抢夺，里面不污秽怎么会去犯淫乱，里面不虚假怎么会去骗人。如果里面没有改变，外面改了一次还会有第二次。真正得到圣洁的人生需要里面心思意念的改变，心思意念的改变唯有神的思想取代我们的思想，神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神的思想意念从哪里进到我们的思想意念，改变我们思想意念，那就是神的道。神的道，神的话，把神的思想， 把神的意念渗透进入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把虚谎的心改成真诚的心，把仇恨的心改成慈爱的心，把误会的心改成清洁的心，把许多许多罪恶的力量能够从里面除去。所以神的道是改变我们，是洁净我们，是使我们成圣最要紧的一个途径。主耶稣切切祈祷，圣父啊，不是求父把我们从世上拿去，乃是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神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基督的道，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里面，要成为改变洁净我们的媒介。那么保罗在写以弗所书，讲到神的道使我们得洁净，我们今天晚上就要从以弗所书里面，你就发现保罗用四个比喻来讲神的道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为什么神的道能使我们成为圣洁？为什么神的道能够改变我们？因为在以弗所书，保罗说神的道至少有这四方面基本的功能。请各位来先读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和十四节，我们同声来念以弗所第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请。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终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第一个比喻，要想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会像小孩子会飘摇不定，要长大成人，那是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要认识神的儿子。所以神的真道是让我们像从小孩子长大成人的一个媒介。那圣经许多地方讲神的道像粮食，为什么神的道能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神的道像粮食，粮食才能产生让我们成长的功能，成长才能脱去小孩子的思想而进到长大成人的境界。等一下我们再加以说明。现在看另外一个，请看第五章。第五章我要请各位念第十三节和十四节两节，找到了我们同声念十三节还有十四节，请。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连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在上文强调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神的道像光一样，光才能够照亮，才能够显明。 一面显明了神的旨意，一面显明了我们的光景。光才能带来杀菌洁净，才能把黑暗除去，光才能够产生我们人生正确引领和道路。我们等一下说明这个光的功能，让我们脱离黑暗进到光明，保留在光明中行走，神的道才能产生这样的果效。请看第三点，这个我们刚才念过了，再念一遍，第五章二十六节，五章二十六节，同声来念，请。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里是用水来描写神的道。水有各种功能，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分析。水浇灌植物，浇灌五谷，种子就能生长。水的功能让生命得以成长，神的道让我们属灵生命得以成长。神的道带来什么？根据旧约的描写，就是神的思想意念，像水一样来浇灌，产生成长的功能。等一下我们会加以说明。最后请看第六章，以弗所第六章，我要请各位看十六节和十七这两节，十六节和十七，请。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里用剑来描写神的道，神的道能够把撒旦魔鬼的权势打败。今天我要用以弗所书，保罗说要用神的道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四个比喻。那么第一个比喻，神的道像粮食，我们才可能成长。圣经很多地方，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像希伯来书第五章，都描写神的道是属灵的粮食。如果刚刚信主的自己不大会研读圣经，不大会吸取神的道，那么大概是听别人讲道，或者是上主日学，或者是怎样接受别人教导，在小组里面。那么保罗说这比较像是喝奶的阶段，慢慢的自己能够吸取神的灵粮，自己能够明白神更进一生步的道理，应用在我们生活上，了解神旨意的更多的层面，是能够吃干粮，更认识神，更照神旨意来生活。每一个基督徒不但要喝奶，还要不断吃干粮，才会渐渐的成长。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心思意念，大人才有大人的心思意念。小孩子看见爸爸回来了，先看有没有手中拿着糖果，有没有拿着玩具。小孩子希望的、想念的跟大人不一样。如果20岁的孩子每一次爸爸来先看有没有糖果、有没有玩具，这个是思想没有长大，这是人身体长大而思想白痴。正常的人 当我们身体成长，思想就会改变，思想就会进步。怎么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一定思想的进步。过去许多罪恶的思想会缠累我们，那是小孩子。所以哥林多的教会活在嫉妒里面、纷争里面、结党里面，然后彼此告状，甚至犯淫乱，很多很多是很幼稚小孩子的思想。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婴孩，保罗后来劝他们，我们心智上要做大人，不要做小孩子。怎么能够不再做小孩子？心智要做大人，需要有好的粮食让我们能够成长。如果没有神的道喂养，我们无法成长的，我们仍然会像小孩子。小孩子都自我中心，饿了就会哭，渴了就会吵，热了就会去闹，不舒服就叫，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小孩子的思想自我中心，慢慢长大了以神为中心，慢慢就能够不是以自我，乃是关心到别人，乃是关心到神的家，关心到神的旨意，关心到神的荣耀。那就是要借着神的道不断充实在我们心里，才能够渐渐成长。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要认识神的儿子，你才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亲爱弟兄姊妹，我忘记在礼拜六有没有劝过你们，我在礼拜天常常劝弟兄姊妹，每一天好好灵修读经。请问要多少时间？答错了啊，再说一遍，多少时间？答对了哈，至少30分钟啊。所以我可能在你们这没有讲过哈，至少30分钟，这个不是口号，要去实行了。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想思想改变，这个思想的改变不是我们能改变的，我们这个堕落的人，罪恶的力量，黑暗的权势，魔鬼还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说，不求父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那么怎么能脱离？主耶稣说，父啊，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真理在哪里？耶稣说，神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讲的话就是真理。如果你每一天不肯花时间去读主的话，神的道进不到你的心里，我们属灵生命不能成长。不能成长，思想不能改变，思想意念不能改变。即使我们改正了一个不当的行为，另外一个又会发生，第三个又会发生。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诚恳劝各位啊，这不是口号，一定安排你的时间。早上是最好，头脑清楚。万一你们早上没有时间，赶着就要上班，你们到书房去买那个圣经的 CD 也好，录音带也好，一面开车一面听，把神的话听到脑海里面去。当然开车还要专心看前面哈，不过呢，神的话可以听进去的。每一次我开车一定要听收音机的，不然太无聊了，所以一定可以听。不过劝各位能够在家好好灵修读经祷告，然后再去上班，把神的话运用在你的办公室，跟同事的交往，在你做事的原则上面，回家与家人相处的原则上面，那样神的话就有了很大的功效。愿我们好好去操练去实行。若是可能，等一下8点钟的主日学能够选择你需要的去参加。8点钟的主日学是很宝贵的，很多老师花很多时间准备，把他们的心得跟我们分享， 啊，当然有人有事不能勉强，但是若是可能，人都已经来了，就多留到九点再回家，没有太大影响啊。若是可能，你知道我问过一些主日学老师，他们讲一堂课啊，给你们猜一猜，要准备多少小时？好，请你们猜，四个小时啊，哎。四个小时就是很天才的了啊，这种老师很难找的啊，这个我都不够这么天才啊，十个小时差不多，真的刚才有人答十个小时啊，他们预备十个小时在这边晚上跟你们讲一个小时，那你不来听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啊，人家十个小时的精华来跟你们一个小时分享，若是可能盼各位能够留下来参加。那么若是可能还有一个机会，礼拜三晚上有圣经班，那个也是比较近身一点，也是很好的课程，不过要到五月中旬才有，现在暂时都已经开课很久了。总之，你希望成为圣洁吗？你希望脱离罪恶的权势吗？你希望撒旦权势不能辖制你吗？主耶稣的祷告，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神的道就是真理，你若不照着这个方法去，你去找什么办法呢？你去读四书五经有用吗？孔子孟子都背一大堆，论语中庸大学都会，都会了已经两千多年了，还是世风日下，人心怎样不古啊，这个世界是太坏了，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办法，都会像保罗的叹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征战了半天一个叹息，我真是什么苦啊。你希望超脱这些苦难吗？道理就是在于把神的道像粮食接受到心里吧。哥林多教会没有好好追求主的道，保罗说我不能跟你们讲干粮，只能够用奶喂你们啊，婴孩。但是安提阿教会就不一样了，安提阿教会切切追求主的道，他们自己研读，然后请巴拿巴来，巴拿巴讲讲讲，把保罗请来啊，再好老师都没有了，保罗请来，保罗请来之后，慢慢的他们中间称呼尼杰的西面也成为教师，古利奈人路球也是教师，跟西律同养的马念也是教师，以后还有马可也来，很多很多都在教导神的话，圣经就在他们中间非常的兴盛，神的道兴旺起来，当然个人蒙福之外，教会也要兴旺起来。今天的世代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干饥饿不是没有水，干渴我讲哪里去了哈？饥饿不是没有饼，干渴不是没有水，乃因为不听什么耶和华的话，不听这个的原文是耶和华话语的饥荒啊，闹饥荒了，闹什么饥荒？上帝的话语的饥荒啊，上帝话语饥荒是我们大家都不要去吃嘛，所以内心饥荒了。如果我们好好把神的话充充满满存在心里，你必然会饱足上帝所赐的福分，像圣经上诗人所讲，神的道比蜂房下滴的蜜更什么甘甜，比金金更什么更宝贵啊，你们舍不得讲吗啊，到底哪一个宝贵？大家回答，神的话比金金更宝贵啊，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你去吃吃看嘛啊！所以大家回答我， 每天花多少时间读圣经？感谢主，终于把你们给骗出来哈！回家就要实行啊，回家就要照你自己讲的去做。你试试看，越读越爱读，真是三十分钟不够啊！刚刚才坐下来啊，就要站起来了，不行啊，再多坐一回啊！所以就早一点起床啊。如果早上不行，中午也勉强可以啊。中午如果实在还不行，晚上就要选头脑清楚的时间啊，不要糊里糊涂的读，那样有什么用啊？晚上不能再不行了啊！如果你都不行的话，那就要到梦中去，那就做一些奇怪的梦了啊！要好好读神的话，吸收神的话，思想被改变。现在讲第二点，神的话像光来照亮。圣经也有很多很多经文用光做比喻，最容易记住的诗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什么灯，路上的什么光。神的道照亮，让我们愚昧的人有智慧。神的光一方面把神的旨意照亮在我们心里，一方面把我们自己的过错照亮出来。常常没有光的话，你连自己的错都看不见了，你在黑暗中去照镜子，脸上黑的都看不出来，灯一打开，哦，原来脸上是黑的。光来了才能照亮，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过错，知道我们的罪恶。越靠近光的人越能看见自己，所以在神的光中必能够见什么？见光。光在哪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个切慕圣洁的人，你常常认为我没有什么缺点了，最近越来越好了，最近还有一些机会去做见证，传福音，带领小组查经，讲到也有机会随便不是随便，有机会在一些场合讲一点。请问以赛亚先知是一个常常讲道的人，如果一般状况之下大概认为自己不错了，但是那一次在神宝座前面，在异象前面，在众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当圣天使呼喊的时候，以赛亚没有跟坐在那边赞美呼喊，在神的光中才能够见光。见到什么？他说，神啊，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嘴唇是以赛亚最被神用的器官，一个最被神用的嘴唇，他在神面前说，连这个我都不洁啊，我没有办法在你那荣耀圣洁完全的神面前能够站立，我灭亡了，我需要洁净。上帝差遣撒拉佛用火炭洁净了他。你希望追求圣洁吗？你需要先看见自己的不洁。你去哪里看，你哪里看的话都看不到的，唯有神的道像大光能照亮我们。当你好好花你的时间来读神的话，神的光照亮出来了，你同时就明白了神的旨意。以赛亚就明白了，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的旨意以后就差遣以赛亚继续为神传讲他的道，大约50年之久啊。我们每一位希望更被神用吗？希望更在神手中，让他看为宝贵，让他长时期大能的使用我们。愿他的光照亮，愿在他的光中得见神的真光，了解我们的误会罪恶。 唯有神的光进来，也把各样的细菌，把各样的毒素能够除去啊。我们知道冬天过了，常常棉被要晒一晒，这个美国都很少做这种事了啊。在不在美国的地方，常常都要晒棉被了啊，就要杀菌，就要拿出来消毒消毒啊。不过你如果到外面一块石头，你把它搬开，你就发现下面还是很多小虫，光一照进去，虫就跑掉了。石头挡住的时候没有光，小虫很多很多，唯有光一进来，小虫待不住的。如果你的心中有小虫，无论多少，唯有神的光能够把它除去。如果你真肯下功夫，真肯吸收神的道，你会发现虫子留不住啊，它待不住的，他看见光就逃跑了。我们太少光来光照我们，里面有不少的小虫啊，不知道小虫多不多啊？如果多的话，怎么能够改正我们的行为呢？我们改正一点，那个虫还在里面，虫要跑掉，要神的光来照亮我们。当神的光一点燃，神的旨意一照明，我们人生就会改变的啊。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在真理的里面才能够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才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什么旨意，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了。神的光照亮我们，你就会不知觉的越来越像主的模样，你就除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你就越来越穿上新人的行为，你就渐渐更新，满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们，请你们不要忘记，要安排时间至少30分钟，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让神的光天天照亮我们。第三件事情，保罗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用水，用雨，用露水，用甘霖来表白神的道。最早摩西就开始用了，公元前1400年左右，摩西在申命记里面就告诉以色列百姓，神的话像雨水，像露水，像细雨，像甘霖，要临到我们。那么以后圣经很多地方都用水洁净这个表白，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道，神的话来功能。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得更清楚，以赛亚有第55章里面有很有名的话，这样说：雨雪从天而降，它并不会返回，乃要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讲完这个话之后，下面马上跟着神说，我的话也必不突然返回。神的话出来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神的道出来成就他喜悦的事，什么意思？在这些的在前面一节讲什么呢？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能够使地上发芽结实。上帝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上帝的话临到，就是上帝的意念临到，就是上帝的道路临到。像雨雪让种子发芽，上帝的道临到我们的心里，一定让我们那荣耀的生命彰显成长而结出果子出来。上帝的道像水的功能，来产生滋润我们的心田，让神圣道在里面继续不断成长而结出美善的生命出来。我们知道水要用水借作道，水虽然预表圣道，水也预表圣灵。在以西结书36章里面就讨论到上帝的灵要来做洁净的工作，要让我们这个肉心实心换成肉心，让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有新的灵到里面来。上帝要赦免一切的罪过，要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上帝的道来到，把他的意念他的道路临到我们，怎么能临到我们？圣灵的工作在圣道的里面临到我们。亲爱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是极其伟大奇妙的，但是圣经非常重要的真理，圣灵是实现圣道的目标。当人被圣道充满，会被圣灵充满。这话是保罗讲的，现在考你们，在哪里讲的？这个不容易回答啊。保罗公元61年在罗马做监牢的时候，写了四封书信，叫监狱书信，里面有两封是写给非常接近的地方，一个是哥罗西，一个是以弗所。面对类似的问题，那么当这两本书比照的时候，有很多内容都是很类似的，所以哥罗西、以弗所是公元61年左右同时在罗马坐牢写，写给亚细亚同样背景问题下的两个教会，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类似的。在哥罗西，保罗说要丰丰富富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然后我们要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在以弗所书平行类似的地方，保罗是说要被圣灵充满，用奉主耶稣的名，用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神。两个是平行的，哥罗西书讲被圣道充满，以弗所书讲被圣灵充满。我看我需要请你们看一看啊，请你们先看以弗所书，因为各位已经翻到以弗所第18节和19节啊，18 19念到20好了，大家一同念，请不要第五章，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18到20节，请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们现在向后面翻到哥罗西后面两本， 腓立比过来就是哥罗西。请看第三章，哥罗西第三章第十六节和十七两节，十六十七，我们同声念，请。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常谢父神。这两段是平行的内容。以弗所书论到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用圣道充满。凡羡慕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保罗清楚提出来的一个途径。当我们被圣道充满，当圣道光照我们，当圣道引领我们，当圣道在我们里面不断使我们生命丰盛长大，你会经历到圣灵充满。希望我们明白圣经的道理，有一些很明显的途径我们能够好好把握住。凡切慕被圣灵充满的人，不能不追求圣道的充满。但愿不要走掉一些不是圣经里面所提示的清楚教导我们的道理。当我们如果在神的道上继续不断的追求，继续不断得着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必然在我们心里越来越加强。最后，神的道像剑，是圣灵的宝剑。在圣经还有别的地方说神的道好像两刃的什么利剑，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什么更快。所以神的道超越过两刃利剑的功能，把灵与魂、骨节骨髓、思念主义都能够刺入破开，能够辨明。凡希望切慕追求圣洁成长的，请你记住，神的道才能做刺入破开，在我们的思想主义意念里面都能够做工，躲不过神的道。主耶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兵器，如果你去读，都是防卫性的，不管是头盔，不管是护心镜，不管是藤牌，那是防御功能。唯有一样又防御又能攻击的，那叫做圣灵的什么宝剑，就是神的什么。所以如果你有神的道，充充满满神的道，魔鬼看到你就害怕。基督徒千万不要怕魔鬼。请问是基督徒怕魔鬼，还是魔鬼怕基督徒？请回答。感谢主，答对了哈。不过你手上要有什么东西啊？要有宝剑啊。这个尚方宝剑没有的话，是基督徒怕魔鬼还是魔鬼怕基督徒啊？不要讲了是吧哈。宝剑不要忘记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尚方宝剑啊，太重要了啊。魔鬼就看你有没有宝剑，要不然你是挨打的。你光有藤牌啊，可以呀 啊当然可以挡一挡，对不对哈？那还要练习练习，看你会不会挡哈。你练都不练，那就糟了。各样都是挡的，都是防御的。魔鬼就看你有没有剑了。那一些有剑的人，他就走远一点啊，别来找麻烦。他就怕我们。没有剑的人，他就常常给你丢石头，给你来飞刀啊。 给你来案件，你要天天躲来躲去，防来防去。我们希望成为用神的宝剑，宝剑给了我们，如果你没有，你不好好去操练怎么用，魔鬼每一次都要来试探我们。主耶稣接受魔鬼试探，三次都用一个兵器把魔鬼打败。经上什么记着说，第二次的时候还加一个字，经上什么啊，对了，感谢主啊啊！经上又记着说啊，哎，主耶稣用圣经把魔鬼打跑，请问魔鬼懂不懂圣经啊？魔鬼懂，魔鬼懂还是你比较懂？很重要啊啊！第二次魔鬼试探耶稣是用圣经试探耶稣啊，那不是开玩笑的。耶稣第一次把他打败了，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居然用圣经试探耶稣说，你从跳下来，跳下来，上帝要差遣使者扶着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上。现在考你们，圣经什么地方的经文？果然魔鬼比我们厉害了，糟糕了啊，好好去读诗篇九十一篇哈，魔鬼就会马上背出来。那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他很厉害啊！马上再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叫耶稣拜他，魔鬼就是又来一次，经上记着说，单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希望在这个世界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吗？希望更成为圣洁，蒙神悦纳吗？不要忘记，那恶者在我们周围，圣经说像吼叫的什么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你手上的宝剑不拿好，不练一练怎么用，十八式都会，或者三百招，大战三百招，魔鬼只要打三招就跑了，这是主耶稣的榜样。你有办法把魔鬼打三招他就站不住了，一招没有用啊，他还有另外一招给你啊，两招三招打跑。所以脑海常常背一些圣经，早上读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上班就背，背下来到办公室先用，用完了回家再用，对不对哈啊？那么这个夫妻关系也很好，办公室同事关系也很好。魔鬼一来他就怕你了，哇，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十八般武艺都精通啊，他就离得远远的，不敢找你麻烦。那你还有能力去帮助那一些被魔鬼所陷害的人。如果你想帮助别人吗？如果你希望有大能，魔鬼害怕，你要有圣灵的宝剑，要有神的道，要有神在你里面充满。你记得大使命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主耶稣交代大使命，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怎样，耶稣的同在，魔鬼吓跑了，魔鬼吓死了。我们若没有神的道，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教训和吩咐，实行主的道，魔鬼才不怕你呢。你二十年基督徒受洗二十年，这个没有用的，这个招牌挂出来没有用的啊！我买了金边圣经挂放在书架上五本，没有用的啊，没有用。好好把圣经放到心里去，存在你的脑海，像宝剑一样来运用，魔鬼一定怕你啊，逃跑了。愿若哥众圣徒都是让魔鬼害怕的人，都是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阴间的权柄都挡不了我们，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万事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在我们历史中借着你圣道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做奇妙的工，我们满心感恩，我们真是愿意照主耶稣所祷告的内容，让真理使我们得以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愿给我们渴慕圣道的心，追求吸收遵行你的圣道，好让我们真经验丰盛的生命，在这世上像明光照耀，荣神益人，垂听我们恳切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